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最有态度，最有个性，最具活力的
三山
Radi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校园广播台，我是主播夏天。
我是主播黎墨。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阅读是一件最重要的小事。
阅读是一件最重要的小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听到过这句话，它是都亮荐书稿的结束语。都亮是一位活跃在短视频平台的读书博主，也是一位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人。每每看着镜头里那个娴静又温柔的他，耳边听着一句句温柔的话语，好像周边的时间都静止了，身边再没有了喧嚣和浮躁，只留下一片岁月静好。当然，或许你们会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了，但是这样的视频就是能带给人一种沉静的力量，就像李子柒总能将我们带到一个古色古香的世界一样，都亮也总是能将我带到一个博学安宁的世界。其实这句结束语不管是初读还是推敲，它都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但是细细想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阅读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从出生到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书一本接着一本，从未停歇。我们开心地翻阅着，大声地朗读着，痛苦地背诵着，笨拙地理解着。从小学到大学，不管是课本还是杂志，不论是教辅还是小说，都曾在那一个时间，那一段旅程留下过印记。
有人说，阅读一本好书，就是在跟一个伟人对话。阅读让人们有了参与作者生命旅程的机会，让人们有了不必行万里路就能看到世界万物的机会。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高大上？但是阅读同样只是一件小事，它不需要你付出怎样的代价，只需要你的一点点时间和一本好书而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却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了。仔细想想，你已经有多久没有静下来看过一本书了？你上一次沉浸在书香里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因为读到一本好书而高兴好久又是在什么时候？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短视频市场的壮大，人们在短视频里享受着歌舞升平，看看社会趣闻，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停不下来，那颗本来平静的心好像再也静不下来了一样。人们在歌舞升平的娱乐年代追求着放松，追求着那一份不属于自己的光鲜。这一大片娱乐至死当中还能刷到一条读书视频，实在是难能可贵。在都亮一句句的介绍当中，我好像看到了小时候那个捧着书不肯放手的小孩，和长大后捧着手机放不了手的自己，他们就在时间天平的两端静静伫立着，两相对视，千言万语终究是一言不发。是啊，阅读只是一件小事，又好像不是一件小事，它是生活中一味不能少的调料，不可或缺。还记得高中的课桌上，总是在一堆教辅和教材中藏着一本杂志，裹挟着一本小说，小心翼翼，又是不肯放手。那时候对书的渴望是那么纯粹，那么向往。现在怎么变了呢？
有人说，阅读不应该局限于书籍，还有很多的途径，比如报纸、新闻、手机热搜、头条文章等等。
现在是北京时间正午12点整，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
这些都是在阅读，都是在汲取外界的消息和知识。的确，阅读是什么？阅读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获得审美体验与知识的活动，是从视觉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这里说的视觉材料，除了文字和图片，也包括符号、公式、图表等等。这样一看，好像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一直都在阅读，但是，是真的吗？除了获取外界信息之外，阅读还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它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同时，阅读还是一种理解、领悟、吸取、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看而已。都说，阅读可以改变思想，获取知识，从而可能改变命运，这不正是因为它能够激发起人们的思考，从而更好地为人处事吗？
从阅读一词的定义来看，阅读的确是不仅仅局限于书本，它还有更加广阔的世界。但是定义是定义，理解是理解。提到阅读，第一时间出现在人们脑海里的不就是书本吗？而好的书本能带给人们的精神食粮同样是不可估计的。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讲的不是一本书的物质价值，而是那几十元钱能带给你的精神价值。作家韩寒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故事，叫做黄金书事件。这个故事是这样的，那时候的韩寒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了。有一天，他同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博客上做着新书宣传。这本书叫做《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原本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情，却因为新书的价格而大跌眼镜。韩寒把这本书定价为998元，这样的天价不免让人疑惑，什么样的书能值得上这么高的价钱？一般来讲，即使是人们再喜欢韩寒的书，也会因为价格而止步不前。但还是有几个不差钱的人购买了这套书，而比起书的购买价格，更惊人的事情还在后面。韩寒在每本书的背后都附赠了10克纯黄金，这价值远远大于书本身的价格。后来，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中就988元天价限量版做出解释，称每本书背后附送了10克纯黄金。韩寒甚至表示，随手卖掉这些黄金，或能换回3000块钱。也许你会因为这种让利他人的行为而发笑，但我却真正被他震撼到了。韩寒不愧是一个执着又可爱的文人，他将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一句理想性的话照进了现实。
阅读对于人生的意义从不在于物质，而是在于精神。何况书读得多了，能带给人们的物质基础会更多，因为你从书本中见过广阔的世界，想象过美好的未来，你的待人处事更有涵养。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不就是这样来的吗？有人说，这世上最有趣的事，第一是人，第二是书。为什么呢？因为书能使人抓住这个世界秘密的核心。你读什么样的书，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什么也不读，那么你的头脑就会萎缩，你的理想将因失去活力而动摇。所以，书籍和阅读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心中理想世界的坚持，更是对我们思想和心灵的升华与进化，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余秋雨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过书籍的功能，他说，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 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无耻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惊天伟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阅读使文字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它比图像更空灵，比记忆更清晰，比冥想更深邃。它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让你凌驾于伟人的思考之上，让你用极短的时间便拥有了古人一生的积累。阅读是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把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人生、社会，很多都源于阅读。阅读虽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通过阅读，你可以视通四海，思接千古，与智者交谈，与伟人对话。对于一个生命有限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而阅读的意义在于，它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建立起精神生活的世界。一个人的阅读史，即是他的心灵发育史。阅读使人超越动物性，不致沦为活动木偶、行尸走肉。停止阅读，就意味着切断了与世界的沟通，与心灵的沟通，人生也就是陷入了死循环。可以说是阅读拯救了我们。我们无力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通过阅读改变人生的终点。阅读的意义从来不轻薄，一本书的意义也从不局限于那字字珠玑。那一句句作者呕心沥血的肺腑之言，或许就是你某一刻的金科玉律。所以重新拾起你的书本吧，让阅读这样一件小事净化心灵，丰富人生。
阅读是一件小事，它不分身份，不分年龄，都可以捧着一本书卷，闲坐一旁，沉浸其中，一坐便是一天。所以说起阅读，每个人都会有专属于自己的记忆吧。小的时候无忧无虑，没有繁重的学业，也没有恋爱的烦恼，我们的世界纯粹而又真实，对外界的需求和向往也同样热烈。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了解外界的，除了父母亲人的讲述，就只有那一本本书籍了。还记得你小时候看的是些什么书吗？童话、名著，亦或是小说？每一本现在可能不见了踪影的书籍，都是幼时最真挚、最天真的梦想啊。那一本睡前读物，又是多少人再也回不去的童真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书籍的需要便不再是童话和美好，我们喜欢上了更有意味的故事。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填补了我们平凡又安静的青春。初高中的你，应该是对书籍最渴望的时候了。褪去了童年的天真，却又没有达到成年的稳重。在只有一次的青春里，不甘心地翻看着他人的，想要借此在自己的青春里留下更精彩的一笔。加上课业的繁重，学业的压力逐渐让你身心疲惫。那些在课桌上堆积如山的教辅和试卷，好像再也勾不起你的一丝想法，只有那本小心翼翼藏在课桌角落的小说被你一遍遍翻阅，享受着学业之外一点来之不易的放松。
终于熬过了中考，度过了高考，来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大学，终于没有人管你的桌子上放的是教材还是课外书了。可是你手上的书籍为何又变成了手机？人人皆知阅读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听起来也甚是文雅。那些岁月打不败的美人，更是将诗书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说古时的各代才女、各位才子，也不提那人尽皆知的董卿、陈数，单就那些在中国诗词大会上熠熠生辉的莘莘学子， 就已然足够品味阅读之美了。还记得那位家境拮据却热爱文学，饱读诗书，先后就读于中国人大、北大，并在校园中荣获原创小说、诗词大赛等奖项的彭敏吗？他说，他爱文学爱得太深，无法自拔。还记得那位携一管长笛登上舞台的翩翩少年，笑起来如同朗月清风，眉眼处荡漾着温柔的宋明康吗？他热爱古诗词，擅长笔墨书法，身穿长衫在舞台上静静演奏，犹如旧时风骨铮铮的文人雅士，竟是那般养眼。还有那位名叫武亦姝的才女，长发齐腰，一双丹凤眼，一对柳叶眉，眉宇间透露着一股英气。她身穿汉服，从容不迫地站在舞台上侃侃而谈，满足了所有人对古代才女的幻想。一句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卧床下，不仅是让她脱颖而出，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辈本该成长的模样，让人们看到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希望。
但是尽管阅读在人们的心中如此重要，现如今的阅读也还总是不如人意。如今信息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我们仅有的时间，压缩着我们仅有的空间，在忙碌中能放下纷扰，专心地去做一件事是多么的难。很少看到有人拿起一本书专心地阅读，大多数的人都只是在手机上刷着他们的 APP， 看着大部分的图片与视频，仅夹杂着些许文字。我们的阅读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浅显化，碎片化的阅读也在这样的时代下兴起，而人们对碎片式的阅读也是褒贬不一。到底碎片式阅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我们的阅读方式到底被哪些事物碎片化？信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高产产品就是手机，手机当中吸引我们的也是那一个个 APP， 我们难以放下，也难以割舍。现在在微博微信到处都能看到鸡汤文，当我们渴求着心灵的安慰，却只能寻找到那些没有什么含金量，没有什么值得思考的文章时，我们阅读的思维也逐渐地被简化，失去了我们在阅读当中思考的能力。
之所以会出现碎片化阅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还是时代的发展和人心的浮躁。自从科技发展起来之后，人们面对的社会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原来大学生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但现在就连研究生也是遍地都有，找工作的机会越来越渺小，肩上承载的压力却越来越重，外界的诱惑也逐渐迷花了眼，这样的环境人心容易浮躁，而心一躁就自然是读不进书了。其实碎片化的阅读也并不都是坏处，在这样一个世界风云变幻就在顷刻之间的年代，碎片化的阅读有利于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国内外的大事，把握主流，既节省了时间又达到了效果，两不耽误。碎片化的阅读虽然并不能达到名著所达到的提升气质的效果，但也算是好坏难辨吧。为什么现在说起阅读就会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为什么现在描述起当初阅读的场景会让人有一种不可触及的感觉？是因为那样的生活离我们太远了吗？可那不就是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感觉吗？还是因为我们的心逐渐浮躁了？所以对阅读我们要有选择性，不要完全沉迷于那些图片加文字缺少思维发展性的文章。阅读本是件有内涵的事，碎片式的阅读本不是错，错的是碎片式的思考。阅读时要投入到一段连续的思维中去，去前后联想，广泛的思索，对于那些有文艺性的文章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而对于图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你的阅读面和接受范围， 喜好永远是最好的指向灯。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书，就去看什么样类型的书，才能看得下去。但是也不能一直局限于喜好层面，走出自己的封闭空间，才能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如果你喜欢小说，不妨少看一些手机里的言情故事，少看一些以情节为主的通俗小说，而去多看一些能给人带来思考和引领的文学小说。像是余华的小说，总能在每一章带给人不同的思考。那些让你读了一遍读两遍的书并不一定是好的，反而是那些让你看了第一遍想看第二遍却不敢看第二遍的书，才是真正带动了你的思考。喜好并不是唯一，社科文学也并不都是枯燥无味的，他们讲的都是某一个人或是某一群人的人生，而这些人或许就是我们的身边人，他们真实热烈，不容忽视，总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思考。如果你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放弃了阅读，那无疑是最荒谬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留给阅读，任何碎片化的时间都能够阅读。现在不是古时，不是一定要手上拿着一本书才能阅读。如今的电子阅读已经成了规模，各种的读书 APP 层出不穷，他们藏书不一，却都是一座很好的移动图书馆。如果你嫌看书太累，那么听书呢？有声书的市场如今同样广大，随手一个读书软件都会有听书的存在。耳边的故事不用仔细聆听，却依然能带给你深层的感受吧。时间从来不是敌人，挤挤总会有的，与其把他们浪费在游戏和追剧上，还不如把他们都浪费到自己身上。一天有24个小时，除去睡觉、吃饭和学习，其他的任何时间都能够拿来阅读。最好的还是在睡前能够为自己留下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感受书籍的魅力。这个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捧上一本纸质书，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俯身案前，用书籍抚平一天的疲惫，沉静心灵，读毕陷入梦乡，等待着第二天的阳光升起，这样的日子不好吗？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道，古人藏书必度用云草，云香草也。古人在书中放置香草，不仅可以防蠹虫咬蛀，而且还可以给书留下悠悠清香，书香一词便由此而来。后来人们据此加以引申，形容读书人有书香气，而读书人家或知识分子家庭则被称之为书香门第。说起书香，又不免想到宋人程颐有语，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有书香气的人，读书时若能品出书的味道来，怕是进入读书的真境界了。何谓读书之味？窃以为不可仅以一个香字而言之。报刊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读书与吃饭》的书话，文中说，人生是需要滋养的，吃饭是对身体进行补养，读书则是对精神进行补养。读书如吃饭，饭有饭、菜、汤，饭有家常饭、待客饭、筵席饭，饭有西餐、中餐、地方风味小吃。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饭菜，吃的时候总要品尝一下滋味，五味俱全方能构成美味佳肴。读书亦然，读书之味乃酸甜苦辣是也。
翻阅一本好书，犹如走进一栋新房，打开一扇未知的窗户，展现在面前的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让读书人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吸吮着新鲜的空气，张开思想的翅膀，自由自在地驰骋翱翔。真于此境，读书人能没有甜甜的意味？有读书人说，读书令人练达性灵，陶冶情趣，使媚俗不在，浮躁不在， 使人宁静，高尚怡然。但我以为，这般深厚绵长的意蕴，还要靠书中掺和的辣味，或说是火药味。没有一点辣味的文章，读之味同嚼蜡，不如不读。而真正有辣味的书，如同疾风暴雨，射向佝偻心灵的一角，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终令读书人脸红心颤，羞愧难言，并猛然悟得今世昨非。而后冲破名缰利锁的困扰，灵魂因之而纯净而升华。读书的味道虽说是酸甜苦辣，但终给人的感觉却是愉悦快乐。人活在世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毕竟要比没滋没味不知要好多少倍。常常在想，如果没有书籍相伴，漫漫一生，多少个无眠的黑夜和无聊的白日将会是怎样的难熬。而这样的人生是多么无趣和乏味。的的确确，有书相伴，且能从书中品出味道来，得到的点滴收获都会在心中涌满喜悦，进而由衷欣慰，随即增强读书的志趣，进而坚定与书相守的信念。
林语堂先生曾经设想过在书房天花板上装一佛教的油灯笼，书房中要有油烟味和发霉的书味，以及无以名状的其他气味才好。看来林语堂已经将读书味道的造化从书里牵引到了书外，从意境荡延到了环境。读书人若真能化入这般读书境界，读书的味道想必是更加纯艳。古往今来，先辈留给我们的人生哲理都在那一本本晦涩难懂的古籍当中，时常翻阅不仅能让你沉浸心灵，更是能教给你无数的为人处世之道。好好珍惜这些书籍吧，好好利用手中拥有的书籍吧，让读书这样一件小事去改写我们的人生，去壮大我们的民族。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播黎墨，
我是主播夏天。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欢迎在荔枝搜索电台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如果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重邮阳光校广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
执笔留声，定格光阴印象，以眼聚焦，定格色彩印象，斟酌字句，定格重游初印象。校广君推出以重游初印象为题发送200字内小短文到官 Q 的活动， QQ 号是487035436，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另外，校广招新活动火热进行中，我们的招新群号是865-782-697，865-782-697。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